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葬在北京的传教士。这地方呢，其实啊，说起来是一个繁华区域，就是西二环呢，出了这个官商桥往西，有一条宽阔的大道。
嗯，
哎，离那儿不远就有一个地方，大伙儿知道北京市委党校。
嗯，
其实这地方比较黄金地段了。这市委党校呢，如果大家有时间进去逛一逛的话，会发现有一个非同一般的一个景色，就是里边呢有一大一小两块墓园，
嗯，
哎，就在这个校园里边，而且是位于校园中央。这两块墓地是谁的呢？追溯历史很早，它的第一代墓主人明朝就已经有了，然后再往后清朝有很多的人也埋在了这儿。那么什么人呢？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明清两代来到北京传教的，或者来到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里边很多咱们耳熟能详的，利玛窦啊，
嗯，
汤若望啊，
嗯，
南怀仁呢，这些个，那郎世宁啊，哎，
哦，
都是大名人了，在中国
都在哪
儿啊？都在那个地方。
嚯，
咱们先说呢，其实呢，了解这么一个历史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些特殊的旅行家啊，说近百人跨越400年。从遥远的欧洲，那个时候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中国，
嗯，
因为那种交通也不是特别便利，交通工具的安全系数也不是特别的高。这些人呢，主要是神父，在外国咱知道神父他主攻的不光是宗教，
嗯，
对吧？神父会好多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化学，他会很多的学科，
嗯，
哎，为他的传教呢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这些人呢，当时来到中国，可以说传教是一方面，除了宗教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使者的状态。
嗯，
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明朝来到中国的利玛窦，他来到中国之后啊，可以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什么呢？
这个意义就让中国人知道地球不是方的，天不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天是无限的。因为中国人历来以为天圆地方，
嗯，
对吧？然后历来以为呢，说只有我们是泱泱大国，其他边上没有国家，就是海洋。
嗯，
他就发现哦，原来我们是万国当中之一。
嗯，
啊，还有很多的国家，我们也并不是天下的中央。
嗯，
这是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种传统的思想，这是外国传教士的贡献，不能不说，对吧？
对，
也是对现代科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或者说一个序幕式的开启篇章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没错。
好，而且他们呢还带来很多咱们现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东西，比方说这个
利玛窦，
明朝利玛窦，他起初带来了钟表，这是不能不说的，
哦，
对吧？以前咱们是时辰，还烧香计时呢，还看这日晷计时呢。
嗯，
他来之后带来了钟表，那是明朝的万历年间。
嗯，
然后民间就有传说，说什么呢？说就是因为他带来钟表，当时中国没有钟表。
嗯，
这钟表搁在中国，搁在北京，他要走了的话，这表坏了没人修啊，那没有修表铺 啊。所以万历皇帝特别喜欢这些钟表，就允许他你留在中国，你死了之后可以葬在中国。因为在此之前洋人来到中国是不允许葬在中国的。啊，有人分析说，因为他是一个技术性的人才，就允许他长期在这儿，这个跟绿卡似的，你长期在这儿留，然后你可以葬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对吧？包括后世咱们用到的好多小怀表，
嗯，
啊，一看说演清宫戏到清末的时候啊，王公贵胄都揣一小怀表，
嗯，
体现出哎我是旗人，但您揣的是洋玩意儿，
啊，
是当时传教士传进来的。
嗯，
第二一个就是现在好多八旗子弟在电视剧里边表现的，那会儿不抽纸烟，
嗯，
闻鼻烟，
啊，对。
鼻烟这个东西也是万历年间人家带来的，
哦，
它不是中国的土产，是舶来品。最早人家把这研成面，但当时呢不是拿鼻烟壶装，拿什么装呢？拿瓶装，大瓶，这瓶就多了，跟批发似的。
嘿，
所以呢很方不方便，怎么办呢？他们最初带来的叫鼻烟盒，小方盒，打开之后 咱看《红楼梦》里边就有过鼻烟盒的描述。
嗯，
但后来呢，是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就认为这东西啊，不大好使。
嗯，
为什么不大好使呢？这东西啊，但凡刮阵风没了，
哦，对，
烟盒啊，一阵风就没了，
啊、
哦，全飘了，怎么办呢？改成鼻烟壶，大肚子小口，里边是一小勺，跟耳挖勺似的，崴出来稳，外边甭管刮多的风，这个飞不了。
哎，
而且装起来又方便，这太棒了。
嗯，
鼻烟壶是咱们后来发明的，但鼻烟是人家带进来的。
哦，
哎，这都对咱们的贡献。然后咱们说呢，北京市委党校的院里边啊，有一个，这我采访的时候去过，
嗯，
外拍的时候有一个大铁栅栏门，拿一大铁链子锁着。平时不开，但你通过铁栅栏能看到里边有这么几块墓碑
啊。
首先你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呢？雁别翅排开三块墓碑，中间一个，后边两个
啊，
呈三角形排列的，
嗯，
三块墓碑。这墓碑里边大头阵的就是咱说的利玛窦。
哦，
哎，利玛窦墓碑在这里边。说在1601年的时候，1601年1月份，咱把时光倒推到明朝的那个时候，
嗯。
有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外国神父
啊！
大家看，如果查这个，当时没有照片，但有画像。
嗯，
查利玛窦的画像，你会发现这利玛窦穿的跟一老道似的，
是吧？
黑袍子，上面戴一帽子，
哦，
完全中国打扮。为什么？他为了更好的融入到中国这片大地上，才能够传教。
嗯，
他穿着中国式的衣服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哎，说从那儿开始，渐渐的这个封建的帝国呀，就成为了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流中心。之后就是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儿，在这儿生活，传播他们的知识文化，传播他们的宗教，以至于到最后葬在这个地方。利玛窦开了这么一个先河。那传教士说，不远万里的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他本意是什么呢？是传播宗教。哎，希望呢西方宗教的种子能在中华大地能够生根发芽。
嗯
啊，就像是这个蜜蜂采蜜一样，蜜蜂采蜜，
嗯，
不经意间把花粉给传播了。
是
他们的本意呢，是为了传播宗教。
嗯，
但有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太允许洋教大肆宣传的。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必须得经过政府的审核批准。
嗯，
要不然你这非法的那属于犯法。
嗯，
对吧？所以呢，一看来到这儿呢，不太允许传播宗教，怎么办呢？曲线救国吧。刚才说了，人会那么多天文、历算、化学、数学的，我先传播这些个先进的知识，然后呢，让你能够慢慢的接受我，我再揉杂着这些个宗教传播出去。而且呢，他们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不能不说，他是有一种这种文化侵略。
嗯，
让你都信我的教之后呢，然后打开你们这个国家的大门就方便了一些。
嗯，
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事端呢，也跟这个有关系。
哦，
好，咱们说到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渐渐的成为传播文化了。
嗯，
那么下节咱们回来会接着说，就是咱都知道北京有碑林在国子监孔庙里头。
嗯，
殊不知在北京市委党校也有一个碑林，是洋人的碑林。哎，具体的故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这个栅栏墓地呢，里边啊，就像这个孔庙的碑林一样。孔庙的碑林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碑上刻的都是历朝历代考中的这些个学子们。
嗯，
您去那去看的话，您能在一个碑上找到刘墉的名字，
哇，
也刻在那上的刘罗锅，对吧？
嗯，
那么这个市委党校里边这个呢，可以说是洋人的碑林，就是数以百计葬在中国的这些个传教士
啊。
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葬在这个地方啊，这碑上边啊，有的我去看了，有拉丁文，然后呢有汉文，有满文，就各种文字都有，揉杂在一起。而且特有意思，他们是信洋教的，咱也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吧，
嗯，
我也不太了解，咱不瞎说，反正信洋教的。
嗯，
可是来到中国呢，中国人会特别照顾他们。怎么照顾他们呢？就是在这个一看，哦，传教士死了，死了的这得好人，好人都得升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在这个墓碑上刻了好多佛教的花卉。
哦，是吗？
就照应照应你吧，对吧？
哦，
那咱那个两手准备很有意思。并且呢，皇上还会特赐，特赐什么呢？
特赐，
哎，你们都是有贡献的人。
对对对，
对吧？这个龙是皇家御用的图案呢。
对啊，
未经允许不能擅自用啊。
嗯，
允许他们墓碑上刻龙吧。 你看好多墓碑上是有这个盘龙的图案，西方的龙像恐龙一样，
嗯，是
吧，像一个长翅膀的霸王龙会喷火，
嗯，
那是他们邪恶的。中国人认为龙是祥瑞的，无比祥瑞的一个瑞兽，
嗯，
给他刻龙，他刻的是中国的龙，
嗯，
然后呢他其实为了体现出一个什么呢，就体现出皇家对你的护佑，
哦，
啊，皇家对你的重视，
我们的大国风范，
对，其实呢也体现出什么呀，皇上把你当成一个附属品，
哦，
因为关于这龙的问题很有意思，好多人说什么这个龙啊，这个东西啊，只有皇上可以使，非也。
哦，
你去看后妃，皇上媳妇儿的衣服也有龙，哦，
是吧？
难道说他预制了吗？
嗯，
就是说他越级了吗？
嗯，
不是越级了。我跟专家专门聊过这事儿，皇上的心态是什么？
嗯，
我穿龙袍，我是真龙天子。
嗯，
媳妇儿穿龙袍，什么意思？打上标签，你是我弟。
哦，
哎，你是我的附属品，所以我才赐给你龙袍穿。
嗯，
那么西洋传教士的墓碑上也有龙，所以一方面是皇恩浩荡，一方面就是你是我的附属品，给你打一标签而已，
哦，
所以不要太当真。
嗯，
哎，这是说他这个墓碑很有意思，哎，是这样的一个形制。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刚才说了有三座墓碑对吧，
嗯，
头打头牌的是利玛窦，
嗯，
后边俩呢汤若望、南怀仁，
哇，都是名人，
哎，都是名人。
嗯，
但这个墓区呢以前是这个墓地以前墓碑是非常多的，但它经过了几次劫难。首先来说，第一个劫难什么时候呢？说义和团运动当中，义和团是专门灭洋的
啊，对，
扶清灭洋，对吧？这个地方墓地就遭到了一次这个劫难，说这个墓碑呢被推倒、被砸碎了，然后墓穴被刨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那次劫难是破坏最严重的一次。
嗯，
那么在1901年，清政府签了辛丑条约。
嗯，
辛丑条约之后呢，出银子10000两修建这个墓地。等于把这墓地给重修起来了，该回填的就给回填了，并且呢在墓地的南边兴建了一个马尾沟教堂，哎，修建教堂，因为人家是传教士嘛。
嗯，
那除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谁呢？龙华民、徐日升、智所能，这6个人的墓碑单独立，就是立在这个墓地上。到了1979年的时候，挖出这个当时这个埋在地底下这堆墓碑，1979年给挖出来的啊。那么利玛窦呢，说他这墓碑正面被钻了好多的这个小洞，
嗯，
然后这个汤若望、南怀仁的墓碑呢就已经断了。于是乎呢，这个把利玛窦的碑啊这正面给磨平了，等于重新刻的。
哦，
哎，所以您看那个碑刻呀，不是当时明代的原文了，
嗯
啊，而是后来70几年的时候重新刻的。
嗯，
再有呢，就是汤若望、南怀仁呢，这墓碑不是折了吗？
嗯，
分别拿这个树脂胶给粘好了。
嗯，
历时1年，这利玛窦墓地给修复了。
哦，
那么到了1984年的时候，说当时党校啊出资要扩建这个传教士的墓地，就在这个利玛窦这3个人的墓地东边专门辟了一个院子，
嗯，
把这散落的60多个石碑呢重新就给竖起来了。那就这样历经了历史的风雨啊，这墓碑咱现在看的就是栅栏围起的这么一个墓地。
哦，
所以你看它有一个历史变迁。
嗯，
从修教堂镶在墙上，再到散落各处，再到80几年的时候党校出资修了一个墓园，哎，
嗯，
是经过几次这个变迁和劫难的。
嗯，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说当时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因为市委党校这地方官园桥再往西啊以前是荒地，那80几年的时候呢慢慢就开始就繁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开始繁华起来了。
嗯，
在阜成门外仅有2公里这么一地方啊保留这么一个墓地，大伙觉得不太合时宜了。
嗯，
以前出了北京城全是坟地，
嗯，
说这个现在新中国都建立了，有这坟地不太合适了。
嗯，
那么1964年的时候市委党校筹建就看中了这块地方，
哦，
啊，郁郁葱葱的挺好。
嗯，
那么当时市政府呢就把西北望啊，就西郊西北望一块地就辟为了新的天主教的墓地，就是你们这块地方啊，官园桥外的这块地方，你们就挪到西北望去就完了。
嗯，
啊，这地方呢要建市委党校，拿这个呢做一个交换条件。
嗯，
10万块钱购买了这个里边的2栋老楼，一个叫山字楼，一个叫口字楼。
嗯，
因为从天上俯瞰呢，一个是山字，
嗯，
一个是口，这两个楼的形制叫山字楼、口字楼，都叫白了这么叫啊。然后安置了这个一些个无业的神职人员。
嗯，
安置他们的生活。当时呢这地方还有酒厂，这酒厂是以前遗留下来的
啊，
是干嘛的呢？人做弥撒的时候啊做那个葡萄酒，自己做自己用。
哦，
这酒厂呢也迁到说石景山，给你批块地方，你再重建这个酒厂。
嗯，
哎，这墓地要迁吧。 但是对于这个墓地的处理呢，党校和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就发生了意见的分歧。那么在此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出马了。
哦，
哎，就是因为这位的出马，非常平顺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到底是谁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揭秘。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俩人呢在一块聊天，这俩男的，一个留着胡子呀，一个没胡子。这没胡子的就问那有胡子的，说：“你说呀，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啊？”这有胡子就说了：“说这石头肯定最硬啊，对了，这铁肯定也最硬。”这没胡子就说了：“说不对，这石头啊，你能给砸碎了；这钢铁呢，你能给它炼化了，怎么能说是最硬呢？以我看来啊，只有老兄你这胡子最硬，哎，石头铁都没他硬。”这有胡子的呢，一边捋着胡子一边问说：“何以见得我这胡子最硬啊？”这没胡子的就说了：“说老兄，你看你脸皮这么厚，这胡子能扎出来，他不硬谁硬？”这有胡子一听，哦，这是损我呢，也没示弱，反唇相讥说：“老弟呀，依我看比我胡子硬的东西还有，那您说说什么比您这胡子还硬？就是老弟你这脸皮呀，你想想这么硬的胡子，你这脸皮它都扎不透，你这脸得多厚。”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时候咱说到了，因为要迁这个墓地，那么宗教人士和党校之间有意见分歧，说如果闹大了影响这个团结，对吧，影响感情，谁出马了呢？敬爱的周总理出马了。
哦，
周总理提出一个建议，说什么呢？就是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个人的墓碑啊，在原址保留。然后呢，龙华民、徐日升、智所能这三个人的墓碑呢，移到教堂的后院，其他那些个传教士的这个墓碑就挪到西北望就完了。然后教堂呢，保留下来，而且呢，还可以照常的进行宗教活动。
嗯，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两边全都认可了。刚才说了这个山字楼口字楼，大家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印象的话呢，建议您看一下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
哦，
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就有，就马小军呢用在窗口拿望远镜偷看这个米兰，
嗯，
拍摄的地方就是市委党校的这个楼。
嚯，
哎，所以当时保留了那个风格。那么下边说完了这些传教士在北京的这个墓地，说到了有这个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对吧？那前两个咱不说了，咱重点说说南怀仁。
嗯，
非常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南怀仁呢是一个大发明家，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惊愕。
嗯，
我问问大家，蒸汽机是谁发明的？
蒸汽机是怀特，不是怀特，是那个怀特兄弟是飞机啊。
对，
蒸汽机是那个
也叫特。
那个、
也叫特
瓦特，
对，瓦特，英国人瓦特发明的这个蒸汽机，对吧？从这个1765年开始，说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
对，
但殊不知瓦特并不是第一个发明人。
嗯，
哎，这个说到咱们南怀仁了，说大家不知道啊，第一辆蒸汽汽车，问问各位，第一辆蒸汽汽车呀，
嗯，
在哪个国家被发明出来的？
记得好像不是英国就德国吧？
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的。
什么？
哎。这是有史志记载的。那么更确切的说呢，北京制造了全世界第一辆蒸汽汽车。
真的吗？
颠覆了吧。
嗯，
好，那咱们后边接着说啊。说1672年，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
嗯，
这个人在北京制造出了蒸汽动力装置的第一个四轮的蒸汽汽车。
哇，
跟现在汽车可以说形制上基本差不多。
嗯，
那么当这个时候啊，他发明这个蒸汽汽车的时候，1672年，
嗯，
大家可以查一下百度就知道了。这一年瓦特都没出生呢，
哇！
他怎么发明蒸汽机呢？对吧？
嗯，
可以说瓦特是后来是集大成者，又把他推到了另外一个高度而已。
嗯，
真正发明的是南怀仁，他比制成复式蒸汽机早了115年。
我的天！
啊，比这个西明顿将蒸汽机用于轮船早了123年。
哇
啊，比这个斯蒂芬孙呢把蒸汽机用于火车早了150年。
嚯，
比这个布尔用于汽车早了200年。这就是南怀仁，一个来到北京的传教士，
人才啊。
说这发明啊，在当时没什么反响，
嗯，
沉寂了很多年，没人重视这东西，
嗯
啊，我就想起那个来了，引力波的问题。在节目上，一个农民说引力波没人搭理他，那很可悲。你看南怀仁也是沉寂多年，
嗯，
那么到近几十年，这个学界的专家们就开始纷纷的越来越重视跟热议这件事情了，
嗯，
那么说国外呢，一位专门研究机动车历史的学者。这人叫谢尔，
嗯，
这个学者呢，在北京的先驱这个文章当中写到了，原文有这么一句话，
嗯，
说第一部文献记载的自动机器300年前就在北京制造和行驶了，
嗯，
那是明末的时候啊。他认为呢，这辆车呀，它的存在有文献确凿可查，就它不是编出来的。为什么咱要查史料呢？因为很不幸，就是南怀仁当年发明的那辆车呀，没有了。
嗯，
啊，不知道去哪儿了，或丢了，或毁了，不知道。
嗯，
但是呢，文献记载是保留下来了。
嗯，
说可以根据这个文献呢，大家能复制，就好比复制诸葛连弩一样。
嗯，
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复制。那么还有人认为呢，说这个成果呀，在世界蒸汽机史上都是一个创举，有历史性的意义。南怀仁，咱看啊，什么人呢？啊，为什么在中国制造汽车呢？说这个人生于1623年，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在1658年的时候呢，到了澳门，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朝初年，顺治15年。那么在顺治16年呢，被派往了陕西传教，
嗯，
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就是说的南怀仁。那么顺治17年呢，奉诏进京，帮助汤若望编修历法，就俩人呢要编日历。这会儿中国人开始有这个阳历了，就是公历了。
对，
修这个东西，康熙8年为钦天监监副，康熙皇帝把他给派往钦天监当钦天监的副手去了，二把手啊，主持编制实现书，还是编这个日历。
嗯，
这日历大家别小看啊，它里边可有大量的天文学在里边。
嗯，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南怀仁就奏请康熙皇帝，设计和建造了6架大型的天文仪器。这6架里边有几家大伙肯定耳熟能详，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这个赤道经纬仪，
嗯，
黄道经纬仪，
嗯，
地平经仪，
嗯，
象限仪，
嗯，
纪线仪，天体仪。
哦，
这些东西大家还想看吗？还想看？我跟你说，去哪儿？建国门。
嗯，
建国门这个古观象台上面陈列的是人家南怀仁造出来的这几个仪器。
哇，
不得了。那么到了康熙13年，完成了这些个仪器。那么实物仪器现在还保留在这个古观象台，刚才说了，变法维新人物梁启超曾经对外国传教士啊在中国起的作用和影响做过一个评价。那么梁先生说什么呢？说17世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那就是欧洲天文数学的流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天文和数学流入中国了。这一点还有一个佐证，特别有意思。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小桌子，
嗯，
康熙皇帝的桌子
啊。
这桌子上边呢是银板，这银板上攒着什么呢？什么半圆仪啊，什么化学表啊，数学公式啊，这是他专用的。
嚯！
所以说康熙皇帝在学这些理科的时候，这桌子上面很多的公式，包括密度表全都有。
哇！
哎，康熙皇帝非常的重视西方的科学。
哦，
哎，那么这南怀仁刚才说了，介绍了他这个人了，又发明这个什么这个天体仪，
嗯，
那汽车跟他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什么契机发明的汽车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解析。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得说这南怀仁制造汽车呀，他这车什么样的呢？我这么一形容，大伙儿知道了。
嗯。
中间就一大锅炉、
嗯、
一大锅炉里边是水，这水一开了之后呢，底下烧着，一开了之后咕噜咕噜咕噜不就冒蒸汽吗、
嗯、对，
上面开一个小口，大堂小口，这蒸汽足啊，蹭蹭蹭往上冒
啊、
哦、这个小嘴上边呢是一个涡轮扇叶
啊、
哦、但是扇叶被这个一呲的话，它不就转起来了吗、
啊、对对对，
这转起来之后呢，它的主轴再连着齿轮，再连传动轴，给四个轮子咔咔咔咔往前走。
哦，
前面一个手柄，这手柄是控制方向的一个手柄，这轮子可以拐弯、哦、就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东西说白了，它没法做人。它才两尺多，它没法做人。
太烫了。
但它确实呢，也可以说烫，但它也小，也没法做人。它可以说是一个汽车的原理，所以我们暂且就把南怀仁的汽车叫概念车。
哦，
当时还不能用于这个实用，
对，不能实用。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车，但是这一下呢，让皇帝非常的喜欢。
嗯，
哎呀，皇帝东西太喜欢这东西了，尤其是康熙皇帝啊。将自己的这个经历对大臣们说，说什么呢？说尔等为知朕算术之精，你们知道我算术特别好，对吧？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我为什么学算术？你们知道吗？
嗯，
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洋人不睦。我小时候听说钦天监洋人和这个咱们中国人不和睦，互相参合，都互相告状，几致大弊，就是说呢，差点闹出大事儿来。阳光仙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当面堵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人知其法者，朕思以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我拿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不睦怎么办呢？咱比试比试，看谁牛。南怀仁和咱们中国人阳光仙这俩人开始比什么呢？让皇上看着，在午门外咱们测日影，咱们看谁测得准，就说明谁的科技水平发达。结果咱当时确实不行，南怀仁测得特别的准，所以康熙皇帝说，我小时候看到这一幕，我就决心要好好学西方的先进科学，所以我算出这么好是因为这个，当时我受了启发了。你看，就说南怀仁这个人呢，他有多种多样的才能，对吧？不光是造汽车，测日影属于天文学，人家也行。那么这辆汽车呢，科技含量再高，它也是个玩意儿，它不能够真开上街。那作为这么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设计这么一小汽车呢？他不可能说就为了博皇上一乐，他肯定有他的深意。其实南怀仁呢并没有做无用功，用他的话说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说，说欧洲天文学给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以及西洋机械师给他带来的娱乐，一定会把他的目光转向科学背后的信仰。还是让你崇拜我，然后你信我的教吧，还是以传教为目的。你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怎么样，南怀仁都知道康熙皇帝的赏识，都这深知啊，康熙皇帝对他很赏识，甚至呢，康熙拜他为老师，学习天文、历算、力学、数学，啊，那么如此受敬重，当然是南怀仁呢，就官职是非常的高，甚至于南怀仁死了之后，给他加封谥号叫秦敏，不得了，谥号啊。一般大臣死了皇上都不会给的，除了皇上的兄弟死了，皇上的媳妇儿死了给一个谥号，一个外国人南怀仁死了之后，康熙皇帝给他谥号，那么康熙皇帝呢亲自还给他写祭文呢。
哇，
怎么写的呢？尔南怀仁秉性质朴，四野焉通，你这人呢生活很朴实，学业非常的精通，造诣很深，来华祭办灵台之长，付出武库之需，可谓历来为敬奉职废谢者矣。你都已经官职这么高了，你没有一天懈怠的，你还在勤奋的学习，据闻贺氏深切道伤，追念成劳，一名秦敏。你死了之后我非常的伤心，给你一个谥号吧，叫秦敏。而且康熙这道谕旨呢，用满汉两种文字就刻在南怀仁的墓碑的背面了。所以大家再去市委党校看他的墓碑，你要看到满汉双文，你要想到他是康熙的老师，康熙非常的敬佩他，他给康熙造过小汽车，他跟钦天监然后 PK 的时候他赢了钦天监的汉官，哎，所以你看这墓碑呢现在就在市委党校里边。那么虽然是概念车，但是呢也是科技发明啊，那么康熙皇帝啊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要不怎么没降旨把它做成一个实体车呢？所以当时还是皇上把它当成了一个玩意儿。然而呢，这种被称为波兰卡冲动式蒸汽机呀，对于后世，这还有一名，波兰卡冲动式蒸汽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事情巧合了，说法国人居尼奥花了6年时间，在1769年制成了世界第一辆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车。那么说这辆蒸汽机车呢，很有意思，它的形制跟南怀仁那蒸汽机车一模一样，只不过中间的锅炉更大了，这锅炉更大呢，喷的气更烈，所以说呢动力更强，就把能把人给跑起来了
啊，
哎，但是所有东西全都是 受了南怀仁的影响。
嗯，
这就是南怀仁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但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汽车什么样，只能通过文献记载，就是刚才我描述的那些，现在呢又有人把它给怎么说呢，给复制出来了。
哦，
说当时呢复制出来用什么呢，用了质地比较坚硬的榆木复制出了这么一辆车。
嗯，
这车呢你远远看去就不是一个车，就是四个轮驮一大罐。
嗯，
这罐上面打一伞。
嗯，
那伞其实就是那涡轮嘛。
嗯，
那个扇叶，就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地方您去哪儿能看到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汽车博物馆。
哦，
在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6号，您百度查一下地址。
嗯，
那地方就陈列着按照史料记载的南怀仁生产的第一辆概念车。
嗯，
哎，这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好，说了这么多这个传教士的故事，
嗯，
包括这个赤卫党校的传教士的墓地。
嗯，
啊，给大家介绍周边的一些个信息。
嗯，
你去那儿如果参观的话，或者说是拍照的话，最好是黄昏的时候。
啊，
嗯，啊，下午快日落之前，光线比较柔和。
嗯，
能拍出那种感觉来。
嗯，
那么在此之前或之后，您旁边溜溜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就是你吃喝玩乐啊。
嗯，
您不能光去赤卫党校这一看这一个墓地啊。
嗯，
周边比如墙外这个车公庄北里一号，这地方特别的好。
嗯，
哪儿呢？乌鲁木齐驻京办事处。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
乌鲁木齐驻京办。那，嗯，推荐几个啊，烤包子
啊。
哎呦，新疆烤包子不得了。
嗯，
烤羊肉串。
嗯，
红柳枝的羊肉串那更香。
是是是
啊。还有什么呢？吃羊肉串你也就点什么新疆啤酒。
哦，
哎呦，新疆啤酒这个味道跟咱燕京的就不一样了。
嗯，
还有什么呢？马肉肠。
哦，
马肉肠，点这几道菜是他那儿必备的。
嗯，
哎，这个完了之后呢，还有呢，这个党校北大门对面一个五栋大楼。
嗯，
那五栋大楼里边有一个陕西的开宝面馆。
嗯，
什么臊子面呐。
嗯，
这面特别好，他们家主要汤特别的鲜。
哦，
而且他们家一规矩特好玩，你点一碗面，面条没吃完随便续汤。
哦，
哎，想吃点这个甜点呢，也有世纪东方，有一个叫世纪东方的乳品店
啊。
哦，里边什么这个红豆沙的奶卷。
嗯，
还有奶酪。
哦，
这属于饭后甜品。
嗯，
对，咱逛的时候呢也可以周边给您介绍几个好吃的，连吃带逛岂不美哉啊。
对，好像天意离那儿也不远。
也不远。
嗯，
所以这今天跟您说的就是这个葬在北京的传教士。哎，
好，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再见。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We are 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edge. That's a guess. No one can ever say it's true.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I'm 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 So don't call me a liar,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 There are 6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more or less, and it makes me feel quite small, but you're the one I loveMost of all, of the love that you give.
It's a thing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And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And you know that I will love you